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现在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支那释义。第一首歌曲是由叶善文主唱的《秋来秋去》。
《秋来秋去》是一首自诉心声的歌曲，秋天带来清凉黄叶，亦都带来心酸空虚思念，是真情的流露。抽来抽去不带半点对对方的埋怨指责，只有无恨无悔的等待、忍耐和盼望，符合了真与善与忍的优良本性，就是叶善文深情演绎的抽来抽去歌词的内容。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程序。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凄美的情醉，秋
根据法新社2020年6月27号的报道，中国一名疑似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网友和另一位网友在推特 Twitter 起了争执。他一怒之下就闹出了支那废物、支那贱畜、支那蠢猪等等的词汇，批评中国教科书在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中忽略了部分史实，并且批评对方受到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洗脑。于是所属的大学成立了调查小组，而今那个网友呢亦都在推特上面删去了文章并且道歉。根据香港01在22年2月3号的报道，中国内地有两只产品的宣传背景出现了支那字样，遭到大陆网民的批评，被批评是辱华。两位博主致歉，称无心之失，并且宣布退圈。根据自由时报2023年1月29号的报道，外国一名设计师以支字作为手机的支架，令到好多小粉红大为不满，同埋对中国字的理解肤浅。贴文一出就被其他网民批评大陆的网友对于敏感用语的玻璃心程度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啦，
莫名其妙，我觉得好好笑，
做个拿字充电器就完美啦。以手机桌面再设定一个大大的拿字来拍宣传照啦，等等。根据澎湃新闻2023年7月2号的报道，新闻部回应周明先生6月2号发表的作为革命风尚的支那为何会变成对中国的蔑称一文，以同一个称呼三种来源支那历史为题，探讨支那的缘起，就这样亦都掀起了一阵子有关支那这个词的讨论。下一首歌曲是由邓丽君主唱的《梅花》，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忍，冰雪风雨它都不怕，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其实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名为《梅花》，将梅花描述得更加透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长角数枝梅，令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白话文意译这首诗应该就是这样的了：那长角生长了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的天气傲然这样独自盛开着，远远望过去就知洁白的梅花就不是雪了，因为从那几枝梅花隐隐地传来了阵阵的幽香。王安石名为梅花的这首诗是描述着生长在长角这么恶劣环境的几枝梅花仍然能够令寒独自开，寓意住处在艰辛的环境中依然屈屈不挠的人能够不惧挫折，坚守正义、良知、努力不懈，才华横日的人必然能够独自开，暗香来一定会有一番建树。
满天下，原来
间影响着我们，微微地打中火。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支那释义。在2016年10月12号，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首日会议进行了议员宣誓，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蕙禎以英文宣誓。梁仲恒将誓词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 People's Republic of Sri Lanka， 而游蕙禎更将誓词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疑似粗口的 People's Republic of Sri Lanka， 其中 Sri Lanka 读音疑似支那。无独有偶，在10月20号，日本冲绳民众在工地上面示威，抗议美军在当地兴建直升机的停机坪，遭到两名警员以土人和支那人等等侮辱的字眼辱骂。土人是日文的意思，是指未开发不文明的野蛮人。日本右翼分子认为冲绳的反美示威是由中国政府指使的，经常用支那人这个词来去辱骂反美人士。事后冲绳县的知事向警方提出严正的交涉，抗议警员侮辱冲绳人，警方就事件道歉，认为警员是受了右翼分子的影响冲口而出的说话，不排除会处分两名肇事的警员。内阁官房长官亦都严厉批评有关用词极为不妥，是不可以原谅的事。第三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香兰主唱的《支那之夜》，一部被扣上辱华大帽子1940年的电影《支那之夜》，由一位曾经被视为汉奸，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日籍歌星李香兰担任女主角。主题曲《支那之夜》亦是由她主唱，歌词主要是赞誉当时中国的夜晚，港口紫色的灯光，载着梦幻的帆船，摇曳柳树的灯笼，散落栏杆的花朵，无法忘怀的夜色，完全是没有辱华的色彩。事过境迁之后，《支那之夜》亦被不同的歌声多次翻唱。
Oh,
支那这个名词起源自印度的梵文 Sina C-I-N-A， 意思是边缘之国、文物丰盛之国或者是思想之国。支那一词最早出现在隋唐翻译的大乘佛教经典，以支那称呼中国。九世纪初期，支那这个称呼通过了佛教的交流由中国传入去日本。1655年天主教传教士韦康国在他的著作《地图书》里面根据了梵文 Sina， 采用了 Chin C-H-I-N 这个字来称呼中国，化成为拉丁语，就是 China S-I-N-A-E。 18世纪从拉丁语 China 翻译到英文就成为了 C-H-I-N-A China， 自此外国人就称中国为 China。由此可见 China 亦都是从支那而来，而支那只是一个外国人称呼中国的名字。在历史上将中国称为支那的不乏中国的外国人士。唐玄宗他的一首诗作里面有支那弟子无言语。严复在1892年翻译支那教案论，亦都是以支那来翻译英语 China。康有为1897年同埋梁启超一起推动嘅谋率变法失败，流亡印度期间，佢嘅女儿康同璧喺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揾佢爸爸。之后赞诗文话：若论女是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林书1901年翻译《黑奴遇天禄》，喺序里边佢系以支那人自称，梁启超以支那少年为笔名。文章中常以支那代表中国。1899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里面，由万马齐力而集于我支那。1901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中里面是有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1902年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有支那无宗教等等。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讲到，鲁迅是1902至06年间在日本住旅馆的时候要登记籍贯，鲁迅就写支那。日本的旅馆店主人认为他是大清国人，就以贵宾款待他，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认为支那是没有侮辱的成分。诗人闻一多1925年离开美国回去中国，写了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爱国诗歌，有这两句：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以上这一批的学者都是以支那来代表中国，可见支那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第四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叶枫演唱的《苏州夜曲》。《苏州夜曲》是一部具争议性的电影《支那之夜》的插曲，又是由曾被视为汉奸的传奇女子李香兰主唱。牵连之下，《苏州夜曲》亦都是成为了问题歌曲。歌词主要是借水乡苏州的流莺婉转、相思长啼、落花流水等等的情景，聊表相思之情。
流一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支那释义。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蹂躏，引起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情绪。1913年，中国要求日本废除支那共和国这个的称呼。日本政府是未予理会，而且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怎样去改变，日本是都以支那来称呼中国，将中华民国称为支那共和国。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彭文祖在《万人乞马的新名词》一书中，呼吁中国人要唾弃支那这个名词，不要盲从日本。支那是一个贬词，是对中国人的奇耻大辱。1921年，郁达夫出版短篇小说《沉沦》，里面就有这样的解说，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为支那人。这个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是更加难听。1932年，经蒋介石政府严正交涉，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停用支那这个名词，改称中华民国。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将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将中国叫回做支那，表示不承认抵抗日本的国民政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日本政府在1946年正式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全面禁止使用支那这个的词语，因为支那一词是带有日本军国主义歧视的意义。第五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邓丽君主唱的《夜来香》。《夜来香》在1944年由李香兰主唱，牵连之下，《夜来香》一度被禁，之后数十位歌星先后翻唱，其中评价最高的算是邓丽君的版本。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
奇怪的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的政府先后都不接纳支那代表中国，但是允许欧美国家使用 China。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支那和 China 同样是出自这个印度的梵文 Sila。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和英法德等等的国家都是侵略国，理应同样排斥 China 才对。更荒谬的就是中华民国的英文名称是 The Republic of China，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名称是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至今中国人是接受了 China 即是 Sino 而不接受支那。以我个人的分析，可能是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比欧洲列强侵华的伤痛更深，日本人杀戮中国人比欧洲列强杀戮中国人更多，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比欧洲列强歧视中国人更深的原因。从语言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早期在翻译的佛经中出现的支那，是指一个文物发达、思想丰盛、居于印度边缘的中国，是对秦朝赞誉的称呼。九世纪初，支那这个称呼通过佛教交流由中国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非常向往和尊崇中国文化，因此支那是指一个文风物厚、思想文化丰富的唐朝，亦都是一个赞颂的词汇。日本明治维新，即是1860年到1888年间，是日本向西方社会学习的一个开放改革的时期。日本与清政府在1871年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支那对中国的称谓只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日本侵华时期，即是1874年至到1945年，中国是被侵略游轮的地方，支那这个词汇就感染了日本侵略的野心、残暴的思想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人对中国人蔑视的心态，以及日本人对运用支那一词所附带歧视中国人的意识，促使了中国人对支那一词的反感。自此，支那一词就包含了贬义，被中国人所抗拒。第六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周璇主唱的《何日君再来》。国民党政府认定这首歌是召唤共产党返回上海，一度禁播。而中共的政权将这首歌看成是上海的堕落，造成精神污染。1957年，作曲家刘雪庵因而是被划为右派而遭到打压。日本认为这首歌是抗日歌曲，意味着何日中国军队再来。曾经是把这首歌唱红了的李香兰，又被指为国民党和是共产党的间谍。事过境迁，这首歌曾一度走红。
完了这杯再说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杯清净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多，爱不爱更何难。
来来来，再敬你一杯。
丁香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知难识易。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这两句言语出自于明代许仲林《封神演义》第23回。周文王睇到姜子牙喺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就上前请教姜子牙，佢点解要用直钩嚟钓鱼呢？姜子牙就咁样样回答：喜可曲中而取鱼斧，非丈夫之所为也。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话文翻译这段的说话就是，怎可以用弯曲的鱼钩去钓鱼呢？这样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去获取，虽然可能拎到的是不多，亦都不会委曲求全，用不正当的方法去争夺，虽然可能比人是拎得更多。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两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台湾音乐人刘家昌作曲、作词、主唱的《中华民族颂》。
歌词的开头是歌颂中国河山的壮丽，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歌词跟着讲出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第三部分讲出了作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成为一位承传中华文明的中国人。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建家园。风吹雨打中从你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中华。
太悠长。